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，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71，作者金满楼。这清帝退位以后，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是十分珍重的，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，为了防止落尘，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福子盖在官帽上。冯国璋身后的小辫儿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，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。但一直到冯国璋死，禁卫军也的确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，这是后话。在袁世凯时期，冯国璋先后担当重任，并在二次革命的时候亲自率兵南下，将革命党镇压了下去。随后冯国璋又当上了江苏都督，成为威震江南的一方霸主。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，冯国璋也是反对的，但他不像段祺瑞那样直接，而是背地里阻挠。之所以和袁世凯抹不开脸，一来是冯国璋的性格，二来也是由于冯国璋续娶的夫人是袁世凯家的家庭女教师周女士，这冯国璋也不好跟老袁闹翻脸。在袁世凯死前的几个月，冯国璋也曾经在南京召开会议，商讨日后的政局发展，但由于受到倪嗣冲等人的干扰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在黎元洪继任总统以后，冯国璋也曾为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调停过，但黎段最后还是愈演愈烈，结果引发了张勋复辟的事情。可笑的是，张勋还以为冯国璋也是复辟派呢。在黎元洪坚决辞去总统职位以后，当时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也就成为名正言顺的继任人。但最开始的时候，冯国璋也是喜忧参半，喜的是他终于可以达到人生中的最巅峰，当上民国大总统；忧的是北京那地方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，万一像黎元洪那样当一个光杆总统，处处受别人的约束，倒不如当个江苏督军来得逍遥自在。在冯国璋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段祺瑞给他发电报来说，四哥快来。冯国璋在接到这个电报以后，又高兴又得意地指着电文对身边的人说，你们看，知权这个粗，知权这个粗呀。然而冯国璋身边的人当时分为两派意见，一派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希望老头子立刻到北京去当总统，而另一派则认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，还是做江苏督军的好，免得去了北京束手束脚的受别人限制。冯国璋对此也是十分苦恼，一来这当总统的诱惑实在太大，二来也怕猛虎离山虎落平阳，反而丢了自个儿的地盘。这段祺瑞见冯国璋总不表态，而总统一职也不能总是虚悬着，于是派靳云鹏亲自去南京劝说冯国璋就大总统之位。靳云鹏来到南京后说了这样一段话，北方的大局好比是一个香炉，这个香炉有三条腿，大总统好比是这个香炉的一条腿，总理和东海及徐世昌是那两条腿，有了这样的三条腿，还怕香炉立不稳吗？靳云鹏的香炉三条腿论打动了冯国璋，他最终决定择日北上就任总统， 但是在去之前，冯国璋提出了三个条件，那就是：一，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除了徐树铮以外，任何人都可以同意；二，江苏督军的遗缺由江西督军李纯调任，李的遗缺则由陈光远继任；三，崇文门监督和两淮盐运使均由冯国璋派人出任，这两个职位均系收钱收税的肥缺。冯国璋主要是担心坐上总统以后财政毫无保障。段祺瑞接到冯国璋的条件以后，心中虽然有些不快，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。毕竟更着急的是段祺瑞，他当时急需冯国璋来帮他解决这个总统缺位的政治危机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冯国璋来到北京以后，原总统黎元洪执意要离开北京，但段祺瑞考虑到当时的南方仍旧有拥黎之声，他害怕着黎元洪离开北京以后会被人利用，于是一再强留，不肯将黎元洪放走。就在这时，黎元洪的东厂胡同私宅里突然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。黎元洪的一名卫队士兵突然疯疾，用刺刀连续刺死卫队长和两名士兵以后逃出门外，最后才被其他追上的士兵用枪击毙。血案发生以后，黎元洪的私宅也就成了凶宅，黎的家人纷纷避居天津。而此时冯国璋已经抵京，段祺瑞这才同意黎元洪迁居天津，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为了西影金门的一介平民，他的故事也就暂告一段落。他还能够再度咸鱼翻身吗？世事变幻，相无定数，姑且等到五年后再说吧。1917年8月1日，冯国璋在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，这也标志着短暂的黎段体制结束，民国中央政局进入冯段体制时期。没了黎元洪和国会的掣肘，对德宣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1917年8月14日，北京政府发布公告，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，并宣布之前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协议一律无效。换句话说，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及其特权全部收回，庚子赔款也不必再支付了。这可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。那有人要说了，既然参战了，那应该组建军队去欧洲参战吧，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终究不可靠呀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种想法在当时的确多虑了。中国虽然宣布参战，但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战场，也没见德奥提兵前来报复，这实在是一件包赚不赔的好买卖。当然，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些劳工前往协约国集团的法俄等国的，因为当时欧洲打了几年仗以后，青年们都上了战场，后方的壮劳力极度缺乏，因此他们请求中国派出一些劳工前往欧洲，帮助他们在后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譬如兵站运输了，防御工事的挖掘修建等等工作，也算是带中国军队间接参战了吧。这国外的战争相隔数万里，倒也无甚可急的，但国内的问题可就没那么轻松了。 在黎元洪受了张勋的胁迫并解散国会以后，广东和广西便宣布独立，不再承认北京政府。而段祺瑞宣布不再恢复国会以后，更是激起了那些议员的极度愤怒，这些人纷纷南下，打算另立中央。1916年4月，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，此时的他正密切地关注着袁世凯死后北方政局的变化。在国会被解散以后，孙中山号召国会两院议员们南下重组政府，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。1917年7月6日，孙中山带领朱执信、廖仲恺、何香凝、陈炯明等人乘坐海琛、应瑞号船离沪南下，并提出在广州召开国会。7月21日，孙中山的呼吁得到了海军的回应，原海军总长程璧光及第一舰队司令林保泽率10艘军舰南下，并发布了海军护法宣言。程璧光是广东香山县人，他不但和孙先生是正宗的老乡，而且其家庭也和孙家有相似之处。程璧光的父亲早年在美洲经商，后来病故于檀香山。程璧光扶柩归里后，考入福州船政学堂，后来坐上了广炳舰的管带，并参加了甲午海战。威海保卫战中，在提督丁汝昌和镇远舰管带杨永林皆拒降自杀以后，剩余的将领们公推程璧光将降书递交给日军旗舰，并参与受降谈判。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以后，程璧光被革职回故里，一度加入了兴中会，后因兴中会是牵连，程璧光逃至南洋的槟榔屿。1896年，李鸿章出使欧洲路过槟榔屿时，程璧光前往谒见，李鸿章劝其回国，于是程璧光回国以后重返海军，并历任兵舰管带、船政司司长、统领巡洋舰队等职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清朝覆灭以后，海军是个小角色，非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，有时连军饷和基本的补给都非常困难。按理说海军应该由中央财政负责，但当时的北京政府穷的是叮当响，哪有钱给你海军呢？再说了，你也没啥大的用处，特别是在内战中。由此海军的各舰队只能靠着地方督军们救济，混过一天是一天吧。据说这时孙先生倒是得了一笔巨款，有人说他收了德国政府的200万马克，以帮助反对中国参战，其所谓秘密外交之秘密现金也。二战以后，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，留学德国的台湾历史学家李国奇博士曾对此有所研究。据他所说，德国原赠给孙先生的数目为200万马克，但孙先生实际上只收了100万，另外的100万据猜测是经手人所中保，或者德国另送他人。关于此事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曾多次提到。读者看到这儿难免会有所怀疑，孙先生怎么收受外国的贿赂呢？而且按照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，100万马克稍低于100万美元，那可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呀。不过革命嘛，就像打仗一样，那就得要钱，没钱打什么仗，革什么命呀。 孙先生革命生涯几十年，经他手的革命经费何止千万。但有一点光明磊落，那就是一生不治私产，这却是不容怀疑的。孔夫子也说了嘛，大德无亏，小德出入可也。为了争取革命的成功，万事皆有可为，即便收受100万马克，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就当是德国将庚子赔款还给了中国人民，不收白不收了。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以后，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，并在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。所谓非常者，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。按例国会通常为800罗汉，需过半数方可开会。但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以后已近5年，部分议员们或老或病或死或退，已经难以凑足800了。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。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150余人，已属不易。经过这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，广州便组织了以孙先生为大元帅的军政府，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，分庭抗礼。而其依靠的势力却是西南军阀，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，这两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。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以后非常生气，他一面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常国会，一面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。段总理来得更直接，他气势汹汹地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，绝不宽恕。
我喜欢那个叫盛焕的男主播，很想收藏他的内容。
小 case， 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一网打尽以前盛焕所有的播音内容，包括将来新上线的盛焕播音的每篇文集，布谷都会自动下载到您的电脑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